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家。
陆家，我们今天就要仔细的来看这两个姨妈五司。这是姨妈五司，是姨妈储司哈，还是像吃的东西姨妈肚司呢？
我上次还拿了一本圣经在记了，我现在有点搞不清楚了。
还有就是说他们翻译的时候到底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如果是念五，那就正午的五就好了，一个心字旁一个五，谁用这个词啊？
五吗？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我不知道。
不以为五是不当回事，不生气是吧？
反正跟心情有点关系。我不知道翻译成这样的意思会不会干嘛要这样子？
对呀，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还要找圣经词典呢哈。
新华字典就可以了，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新华字典都被收起来了。
那我瞧瞧，这个字就是说不顺服的意思吧，违反的意思，冒犯的意思。抵触的意思，哦，所以我想他会用这个字，因为既然这个字也念五呢，那他是在想说这个门徒啊，往那地方去呢，恐怕有点这个意思，
不顺从，不顺从，
对对对对对，没有顺从领导，对吧？不管他了，这小事儿，也许那个时候的人呢，这个字还常常用，我们今天我们很少用这个字了。
嗯，不用的，没有什么用。
正当那日是哪一日呢？
就是耶稣复活那一天。
哦，耶稣复活的那一天，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25里有多远？
25里啊。
从杭州往25里走，可以走到无锡吗？
嗯，可以走到我家这儿。走一天呢？
走
一天
是吧？像你这个儿子现在走路最久，他走多久？
一个小时最多。
我们小时候都是要走路，去哪儿都走路。
还是少了，这现在都是跟着老爸老出去的话，都不用走路。
我们小时候最高兴就是在路上有牛车，我们就偷偷跳到牛车上。
搭便车？
不但是搭便车，而且是大便车。那个牛走着走，它尾巴翘起来，它就要拉一大坨牛屎。农夫就拿个铲子把它接住。我现在都还能够闻到那个牛屎的味道，有点稻草的清香。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好啊，他这个一切事到底是什么，等一下就会来了啊。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这个耶稣复活之后，我们就好好传福音。用这一段来传福音的话，讲到目前为止你有什么可谈的呢？
耶稣很关注这些门徒他们彼此谈论的这个情况。
门徒彼此谈论的情况，耶稣很关注。好，那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怎么用呢？
传福音的时候怎么用？
谈论相问的时候。
对，在我们跟福音朋友在交流圣经的时候，他一边问一边答，一边答一边问，耶稣就会就近我们。
对对对，我们现在在这个会场里面，我们现在在这个查经班里面，当我们彼此谈论的时候，这是一个应许哦。谁在我们中间呢？
主会亲自就近我们。
就是啦，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应许。所以等一下为什么要他们觉知？你向谁觉知？向谁接受主？为什么你那时候接受主，在聚会的时候接受主特别好？因为这是一个应许哎。我们上次讲到说为什么不是像使徒显现，这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因为这段话虽然短，都还没讲出什么实际的故事来，已经带着非常大的鼓励了。只要是门徒就可以。最软弱的两个门徒，最不懂的两个门徒，当你这样彼此谈论相问，所谓相问的就是说你没答案我也没答案。对吧？我太太最喜欢跟我谈论一些那个已经谈论过很多次也没有答案也没有解方的事情， 这个姐妹就是奇怪，她每天要数一次，每天谈一次。我说不，这不是已经讲过了吗？
嗯。
然后她如果提出个什么问题，你跟她说，她就说不是这样。
嗯。
那你既然认为不是这样，你为什么要问我？那我一讲，你为什么说是不是这样？这夫妻彼此谈论相问呢，就会吵架。啊，就是原因出在这里。
要看你谈论的是什么了。
就是看谁要发问。这个姐妹是说我想什么就讲什么，可是弟兄觉得你既然一个问题给我，那就是要我答的意思，我一答出来你就要把它否定掉，那你干嘛问我呢？对吧？嗯，你家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我家好像比较少。
哦，那感谢赞美主。
对，他可能就比较累吧，累了吧就稍微聊一聊，
他就眼睛模糊就去睡觉，是不是？
那看太困了吧。
我们彼此谈论相问，无论是我们是查经是传福音啊，要大家先注意啊，这个耶稣亲自就近我们，与我们同行，而且这个是不是一下子的事情，如果你继续在谈论思想这一切的事啊，那就会吸引主耶稣来就近你，而且是亲自就近你，与你同行。
所以弟兄姐妹聚在一起聊什么也蛮重要。
哦，那当然聊什么很重要。你觉得我们如果在彼此谈论所看见的一切古事啊，那耶稣会不会亲自就近我们呢？
那肯定不会。
啊，肯定会。我觉得那才可怕。
不是，会了才说啊，他们在聊这个啊。
这就是老底家就是这样子嘛。我知道你们彼此在谈论的事情是什么啊，弟兄姐妹对于这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哎，这件事情好像不是特别有不害怕，你知道吧？
嗯，
哎，我们中间要是彼此谈一些这个没有信心的话、埋怨话，这是其实是很怕人的事情啊，因为耶稣真的
谈一些造就人的哈。
对嘛？我们需要知道拿自己的软弱怎么办，不是说不谈，而是说你如果就是在彼此发怨言的话。挺不好的，因为耶稣真的还是会就近门徒谈论的啊，但这是正面的。十六节讲了，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什么叫做眼睛迷糊了？
眼睛迷糊了，我觉得他神情也可能比较呆滞吧。一个人他就是感觉他受了非常的刺激之后。
你是觉得他们当时特别迷糊呢，还是说本来就迷糊了？照你这样讲，是耶稣钉了十字架，他们心里受了创伤以后，眼睛就一直迷糊了。
怎么说呀？
嗯哼，
可能一直以来都有一点吧，就跟耶稣三次预言他要受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
那个时候这两个门徒不见得在那儿嘞。
那我觉得这个门徒中间肯定要谈这个事情嘛，要不然他们怎么都记这个事情？反正他讲了嘛，他们事情也发生了。
哎，我这样问你好了，陆家你戴不戴眼镜的？
戴呀。
你戴眼镜，你是近视眼是不是？
嗯嗯。
换句话说，你眼镜拿下来，你就眼睛迷糊了。
看不清楚
了，看不清楚了。但是你如果要开车啊，或者要走一个小时的路，你会不会不戴眼镜就走了？
那肯定要戴了，
肯定要戴了。这两个人要从耶路撒冷要走到以马忤斯去，他们也知道等走到的时候天都要黑了。你觉得他们眼睛真的迷糊吗？
肉眼是肯定看是看得见。
哎，这就是了，这就是了。这个圣经的话传福音呢、啊，带着很强的攻击性。什么叫做眼睛迷糊？就是耶稣根本就在你旁边，你还不认识他，这个叫做眼睛迷糊，对吧？
嗯、是的，
你其他什么都看得见，哎，问题也很会问啊，基督徒的毛病也很会挑、嗯，你就是一件事情看不清楚，什么？
耶稣看不见，
根本就在你旁边，啊、你不认识他，叫做眼睛迷糊。
嗯，
你这么一讲呢，就是转弯抹角骂人呢，人家听了也没什么话说。
龙哥。这是说门徒吧，不是说福音朋友吧？
管他是什么，他所谓福音朋友，那就把你当门徒，这是信心的话，对不对？
我觉得有个例子蛮像的，就是说，现在回头想起来，就是说耶稣就在我们身边，我跟随耶稣很久，信他很久了，就常常不知道耶稣在哪里，但我们心里也经常发问的，哎，那你怎么不在啊？看不见
人。就是想当你在找媳妇的时候、是不是不但耶稣在你旁边，你媳妇就在你旁边，你都不知道。这你要讲一些事情给福音朋友听啊，与其你用你自己的话去直直的去指着他们说，那不如就用圣经的话说，因为圣经讲的话特别有意思。
嗯，
前面说一个很好的应许，就是我们谈论我们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这一切事的时候，无论你有没有答案，耶稣亲自就近我们，你继续思想，他一定继续与你同行。可是同时你要知道自己身上有个毛病啊，就是他靠得这么近，你不认识他。这个是圣经所说的眼睛迷糊，你现在可能是20/20的视力，但是你仍然是眼睛迷糊，对不对？像以前我们讲说这个麻风病啊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有感觉的你没感觉嘛，热锅子你不觉得烫啊，对吧？你还觉得你很得意，犯罪你不觉得脏啊，上帝这么好你说没感觉，我不知道上帝在哪里。哎，这你这人根本就是麻风病一样，用圣经的话来指出我们的问题啊，比直接去讲要好。好，那这时候啊，你不认识他有没有关系啊？
没关系，耶稣还会对你们说话。
对，耶稣会主动对你说话。你在讨论的是一切的事情，你在讨论的是讨论不出结果来的事情，但是耶稣会对你说话。只是说你晓不晓得什么叫做耶稣对你所说的话？那耶稣对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呢？
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
这个你觉得是大概是什么腔调呢？你浙江话念念试试看。
你们追路彼此怎么说你讲的？
你讲，你这是好久没用浙江话做节目，再练习练习。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时候，
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
什么事呢？
什么事呢？
是真这么讲的？哎呦，
是的。
哦，那不错，这句话我们可以怎么用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怎么用？就是以马忤斯的福音，
就是耶稣很关注他们的内容到底是。
耶稣很关注，哎，你还真的还是就是这个党养大，这个关注这两个字很好。耶稣很关注他们，上层领导很关注你，很关注又怎么样呢？
耶稣就想听他们说自己的事，他们说讲的那个，给他讲一遍。
你重要的事情其实是不是要做一个旁白者，而是要怎么样？让这个读经的人呐、啊，听到的人呐、啊，在圣经里面找到自己跟找到主耶稣啊。在这里我们第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我什么时候知道是耶稣在对我说话？耶稣对这两个人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因为这两个人固然我们叫他门徒，可是他实在算是慕道，因为他不懂，对不对？真的那时候还没开窍，不懂。你彼此谈论耶稣救济你，你眼睛迷糊，你又认不出他。可是有一个现象你要开始注意了，那个现象如果你意识到，你需要知道不是我在提醒你，是耶稣在提醒你。就是说你这个人怎么会开始谈论这些事情？你这些事情怎么会吸引你们两个的注意力呢？是不是？像我们在国外就很好用的，因为来念书的啊，或者跑到美国来的，他总是觉得自己有点本事的。而且他来的时候是不是为这个目的来？不是为这个目的来。你不是为这个目的来，你甚至轻看这个信仰。现在你怎么会坐在查经班里面，或者怎么会来听这个道，好像还多少听懂了一点？因为你在你心里有一个现象，就是会开始跟人家彼此谈论有关于这个信仰的一切事了。这件事情是主耶稣要门徒先注意到的，就是你们会彼此谈论这个东西了。那当然耶稣这样问的时候有一种鼓励在里边，可是我们第一重要发现自己居然会对这个事情有好奇，而且开始记得住，开始有一点知道它的来龙去脉，不像是听了一团糊涂，那就晓得了。哎，这个耶稣已经在我们心里面挑起这个火苗了。那当然这就是表示耶稣关切，可是这个之所以会谈论，就是因为耶稣已经在对我们说话了。
那混乱，这个到底是传福音呢，还是兼顾门徒啊？
哎，都可以啦，没分得这么清楚的啦。
因为我的思维，我就想说是门徒嘛，就是你要用传福音，我的脑子又转不过来。
不，你这不能分得这么清楚的，对不对？你跟你太太谈恋爱的时候，当然距离就越拉越近嘛。本来是你跟我，后来就逐渐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他有一天他说，哎，我们根本还没结婚，你怎么跟我在谈你以后的事情呢？这战略嘛。所以这你不要把它分得这么清楚，人家都已经到教会来了啊，你不要分得这么清楚，什么福音朋友啊，慕道友啊，里面好几个名词是圣经不用的。这个时候的门徒还没开窍，这个时候的使徒都还在不信呢、别这么讲究。还有就是说，我们彼此谈论这么多啊，其实答案在哪里啊？答案在主耶稣 何不直接听他说什么，何不直接去问他呢？因为他已经亲自就近我们了。
嗯，
查经班也好，福音布道会也好，你有很多的问题，你不用来问我，你也别期望我给你答案，因为门徒在一起啊，就是谈论跟相问，没有真正的答案。可是单单记得这些问题是什么，对你还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你可以把这些问题拿去问耶稣啊，耶稣想要你们跟他讲话才会这么问嘛。
嗯，
对不对？好，那这时候他们两个就干什么？
他们两个就很惊讶呀。
圣经是怎么说的呢？
二人中有一个，
哎，没关系，没，我们十几节还没念完呢。
啊，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
那这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和我们无论是布道会啊、查经班有什么不一样呢？
不一样还是一样啊？
都可以讲。
我觉得有时候有人有愁容，就说你们在讲什么呀？这个脸上有蛮多愁容的。
还有
的靠，打量你这个圣经的耶稣，也打量你这个传福音的人。
嗯，
讲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对对，
听不懂，要不然就是越听越有意见。
嗯，
这个东西都能信啊？什么上帝的儿子呀？
是
什么十字架就有恩的？
这
个，脸上这个愁容就是满脸的疑问。要不然就是一开始是愁容啊，渐渐烟消云散之后，他就是说，啊，算了，反正今天也来了，算了，就等着结束吧。
嗯，那像这种话呢，就是说，因为一个人的注意力有限，
嗯，
而且呢，我们实在是也没有这个必要啊，就像我们上一次讲这个使徒跟门徒之间，没有必要说把这个界限画得这么清楚，我是传道的人，你是听到的人，其实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
嗯，
所以你在讲的时候呢，碰到这种地方啊，就可以稍微给大家疏解一下。这个疏解一下有好多的办法，有的是把它讲得比较好笑一点。比如说当初他们两个就站住啊，现在我们都是坐着的，对吧？很少站着听福音的。他们是站住，我们是坐都坐不住了。啊，脸上带着愁容，像你刚才讲的就很好了，越听越发愁。
嗯，
这是一个讲法。还有一个讲法呢，就是把这个更往里面发挥一点。人生的路上啊，你要找耶稣，你得干什么？
你要站住。
哎，对对对，什么叫做站住？他们就站住，这是一个很形象的话。神的话语一定是带着能力的。你现在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在神面前站住的人？你得留下来。
停一停！
哎，你上次唱了一首歌吗？啊，福音的诗歌里面也不是常常要我们留步吗？停一停，听一听，看一看，这个都叫做站住。从什么地方站住？从你本来所要去的地方站住，从你本来已经有的结论，本来你的思想成见以及本来的心情里面，通通站住。
嗯，
站住就是停下来，给你一个机会，看你要说什么。那脸上带着愁容呢，如果我们要正经一点讲的话呢，就表示这件事情对这两个人重要不重要？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什么事情对我们是重要的？
这个人生的盼望啊。
哎，对，还有呢，
生命的方向啊，素来所看重的东西突然间打
鸽子跟斑鸠好久没有上来讲的那句圣经叫什么？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对，这个死后灵魂的归宿问题，罪与我们的关系，这些问题，现在人的毛病是什么？对这种事情他不发愁。
国内有一个，有一个软件现在叫微信哈。
嗯，
蒙哥可能不太用。
谢谢你指教，不然人家听见你这话都会觉得很好笑。你在跟谁讲话？对吧？你跟你曾祖父讲话吗？国内现在有个软件叫做微信，蒙哥可能不知道啊，你稍微给蒙哥留点面子，这个蒙哥还是知道的。
OK， 这个微信里面比较多的啦，都是很多的图片，嗯，啊，配一点点的文字。那这个图片里更多的是什么呢？有几个，一个是孩子，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今天你吃了什么，
哦，
然后就是你今天到哪去玩。也比较多的是这个，当然现在也多一些福音性的这些小段落哈，小文章啊什么的。但是，
现在有一些福音性的是吧？
那是基督徒在做嘛。
做的水平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突破？
还行了，就是差不多了啦。看多了也大家都习惯了，但就是说他们的心里面，你说真的要去思考， 灵魂啊，就是不在他们的这个生活圈里，
没错，根本就不在他们雷达的侦测范围之内。
哎，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他赚了钱，他就是全世界到处去玩，每年出去好几次，照风景啊，尤其喜欢照吃的。
这个东西就是不让你停留的啦，这个东西就是你看多了，就是说你也有一天说希望有想去那个地方。我们比较要好的一个朋友，就这两天他去台湾嘛。
哦，他去台湾了。
就是叫什么叫自由行，自由行就是不跟团，他自己一家三口人就这样去。
嗯，
去了我们底下肯定有好多好朋友在跟嘛，就是你到底是怎么去的呀，机票怎么订啊，然后就很多人在这样交流。就是说现在的停留是他到了那个地方，很多人就说哦，他看了这个他也想去，他不是在这个地方要停下来去想，而且他说他也想要去那边玩。
那他在台湾的照片对你看起来新鲜的是什么东西呢？
环境污染会少一些啦，很干净。
台湾环境污染算少啊。
然后因为他拍的照片可能是比较漂亮的海边啊什么。
好吧，哎，这孟哥不发表意见，因为孟哥从台湾来的，我就很希望知道别人看台湾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哎，我老觉得没什么好玩的。
空气会好一些。
海风嘛，哎呀，吹都吹到你们那边去了。这个脸上带着愁容，表示他们心里面看重这事情。那这已经把一些基本的重要的东西在这里都讲完了。一个慕道者要找到主，其实问题从来不是出在主的身上，而是什么？第一个，我们不谈论这些事情，连所遇见的是什么事儿都不知道。还有呢，眼睛迷糊不认识他。还有呢，
拼命的赶路，
站不住。对，然后不知道以这些事情为重要。把这些东西跟他们讲一讲啊，他们已经对圣经是有点说不出话来，因为圣经讲我们的情况实在讲得太准了。
嗯，
那我们在美国传福音呢，还可以用了一点，就是说，因为再怎么讲，大家还晓得这是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嘛。你来这边留学，你总是要看看人家的文化，看看人家在想什么、做什么。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啊，到了两个人门徒再回答他的时候，就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这句话我很喜欢用，很好用的。你用这句话跟我说说看，这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他怎么答的？
你在耶路撒冷做客，
嗯，
啊，不晓得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情吗？
啊，是出的死劲嘛？哎呀呀呀，就是了。你来美国留学，你还不知道这几天所出的事嘛？那你什么时候传福音就可以了？复活节啊，
嗯，
圣诞节啊，感恩节啊，这里节多，一放假人家做福音聚会，你就是你连这个事儿都不知道，你第一个你要知道啊，
嗯，
你不要以为我们就是要你信神，
嗯，
我不是要你信这个有神无神的观念，你已经全搞错了，你根本。知道都不知道，那你不是白来一趟吗？对不对？
你们所有个很大的优势就是，的的确确是，就是因为美国在很多国人的心目中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基督教国家，
对，这个优势很大。
虽然贬值的太厉害，可是你要知道，来了美国的中国人都是觉得他是这个怎么讲的、啊，鼻梁长在额头上的。
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就是。遇见人就是这样子说，哎，你家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有没有信主的？
对、哦、对对对对，这个
我们切入点是这个。他说，哦，我外婆是信主的，哦，我谁信主？但我说你爸爸信不信？哦，我爸爸没信。
嗯，
但是感谢主，还有个上上辈的人。
而且上上辈的多半都是爱主老姐妹，不是爱主老弟兄，对吧？都是我婆婆、我奶奶。
哎，真有这样的。
就是肯定是的。
然后呢，稍微切这个点，稍微跟他能聊聊。他说：“哎，对的对，我小的时候也娶过他。”
这种一般来说就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有神的应许嘛，义人的后裔，对吧？
是。
然后肯定已经有人在替他祷告了。这个还不知道啊，这几个字也是挺好。你想想看，这个话要是我们自己讲，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人家听起来就很刺耳了。
嗯。
圣经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你就算听了不耐烦，听我讲到越讲愁容越多，你还是得知道嘛，这个普通常识，对不对？
嗯
嗯，在你来美国，你不知道什么是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就好像你到中国住了十年还不晓得孔夫子是谁一样。
嗯，
就他们一听就觉得说，
美国怎么样建国的呀？
哦、
对不对？感恩节在做什么？
这样子我们就很有利了啊。然后哎，另外一个在这里所显出来，就是我们老是认为是耶稣不懂，对吧？
耶稣真不懂，他说什么事呢？
他一问你说你们在谈论的是什么，这两个门徒就假设你还不知道吗？他的假设都是我知道的比你多，或者说不是我不知道，而是主不知道。
嗯，
其实这两个人虽然知道这事情的经过，还真不知道这个事情与他们到底有什么关系。
嗯，
对吧？所以你看这些都是非常丰富的传福音的让我们能够触及的角度啊。这主耶稣一复活之后，这一切的记载就是传福音是非常非常好用的。那耶稣就说了什么事儿呢？哎，什么事呢？这讲话要学什么事呢？怎么讲？
什么事呢？
哦，什么事呢？哦，这个
不是个日子近。
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办法，因为尤其他来了查经班来了很久了，他觉得他很懂的。
嗯，
但是你如果能提几个很好的问题要他答，他答不出来的。这些问题是非常非常基本的。比如说信耶稣到底是信什么，信耶稣跟信神有什么不一样？
很多人是没有概念的了。
他没概念，可是他觉得他懂得不得了。是不是？
那是要碰到有一些长辈他会有那样的讲不完的那种顶。
没关系，你在讲道的时候一样的，你可以把一些的题目写出来，里面呢你给他几个大家大概会弄出来的，连其实就连那几个标准答案他们都不见得讲得清楚，然后你叫他们去选，很快他们心里就明白说，哎呦，我还真是不懂的。要对方来说什么事呢？那耶稣见到这两个门徒啊，他不是一开头就跟他们讲到，哎，他先要让他们自己说一说，自己要听见自己在说什么。人不但看不见自己长相，我们两只眼睛就是看不见自己，我们两只耳朵呢就听不见自己所说的，因为好像耳朵跟嘴巴是一个方向，都是出去的。其实耳朵是很重要的，要能够听见自己说什么。这个耶稣问他们说什么事呢，是对我们传福音的人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在查这个约翰福音一样的，耶稣对尼哥底母啊，对撒玛利亚夫人呢，他都有一些很好很好的问题，他借着这个问题一步一步的把他们引进去。
嗯，
传道的人，会传福音的人，他一定会问问题。
嗯，
如果一个人他就是不停的跟你讲，你不可能听下去的。你看罗马书怎么写的，一个一个问题写下去。
没错，
他有好多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写在罗马书里边，可是你可以从里面找出来他下一个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一步一步的像台阶一样把人家带到福音的中心。所以这个主耶稣虽然看起来好像还没说什么，他也其实他真的要这两个眼睛迷糊心里迷糊的人呢，来说一说。一个人一旦能够听见自己说什么，他就比较容易看见自己的缺乏。你看像美国的这种各种心理治疗也是一样，他要你说而不是他说，
把你的问题说出来，你自己说。
哎呦，陆家一不小心节目时间到了，哎，咱们下回再继续讨论呗。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 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